你好，塞哟，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我是兰妮小姐。
我是索尼克。
好，这一集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的，就是哦，因为其实韩剧真的是在台湾，真的是很营造了很多
掀
这
起
种，
这热潮。
对，尤其是其实台湾女生还是比较喜欢看这种韩国欧巴，就是这种帅帅的这种有这种剧情的这种爱情戏，所以呢，其实蛮多人就是对，尤其是。有些人可能他没有去过韩国，或是说有去过一两次对韩国有热爱的人，那借由韩剧可能对韩国欧巴有一些幻想。可是今天这个我们要讲一些比较真实的案例，就是要跟大家讲说，诶，韩国欧巴跟韩剧里面其实是有一些落差的。然后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些真实的案例，像索尼克之前的那个工作的地方就有一些这样子的例子嘛，对不对？
对，其实还蛮多的，因为我之前工作的那个地方是，有请很多从台湾来韩国的打工度假生，大概每一年都大概会有40个台湾人，因为打
哦，
工
好
度假生
多哦，
签只有一次，一年只有就是期限只有一年嘛，
对
所以几乎
对，
每一年都会在换新。然后因为我在那个公司已经快7年，所以然后累积了非常多就是血泪的真实案例，就是看到好多人都是抱着说，哎，我可以交到一个像韩剧男主一样那么体贴、那么帅又有钱的
对，
男朋友来韩国，然后后来到很多都破灭掉，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尤其在韩剧，就是如果有哪一年有大热韩剧，那下一年来了。很多就是大部分都会找就是韩国男朋友，大概我看至少有一半以上来韩国打工度假的女生都会就是跟韩国人交往这样，然
哇，比例
后
很高，
都会很高，然后就连我们韩国部落客其实有个自己的群组，然后很多韩国部落客就说啊，我是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这一辈子一定要跟韩国男生交往一次，这样。然后心想，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多可能连韩文都不会，然后
对，
他自己英文也不好。那我心想说，那你都没有办法就是正常沟通了，
对
那你怎么
呀，
还要跟韩国男生交往？然后我们今天就会分享很多就是血泪的真实案例，然后跟大家分享说，其实这大家可以是三思一下，就不见得就是，因为很多韩剧其实都是比较夸张，或者是他其
对
实就
啦，
设了很多梦幻滤镜，但实际上真实真的是几乎很难遇到像韩剧男主这样的男生，对，
对，因为其实
所
韩
以。
国欧巴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很体贴嘛，然后就是别如果说先不要讲外表好了，因为韩剧男主一定都很帅，但是大家就会自动带入，觉得说哇，韩国男生就是这么的体贴，然后这么的浪漫。但我觉得这件事的确是真的，因为韩国男生就是很会花言巧语，这个包括说，我觉得我没有交往过
有
韩国
亲
男
身经
生，但是我没有真的跟韩国男生交往。可是韩国男生的同事，就是我那些韩国同事，我觉得他们光是同事也很体贴，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我在想说，是不是韩国男生从小就被教育，就是他们也不是假装，他们就从小被教育要对女生体贴，所以他们随口就可以说出，好像听，可能跟台湾男生比起来啦，就是可以
对，女
很
生
可
会
以。
听了会觉得好像有点暧昧的话，我觉得
但是这些
可能
话，
会，
他们本来就可能就是对每个人都可以讲得出口，不是只有对你一个人。所以我后来发现应该是这样，因为我先举一个我以前公司的例子，就是我以前公司的一个长官，他还一个韩籍的主管。因为有一次我就是比较晚下班，然后几乎那时候办公室只剩下我跟他了，然后我就想说我再把事情做一下，还没要走。他就过来问我说：“诶，你要下班了吗？”我就说：“哦，我要在一下，你先走好了。”他就说。哦，但我不想要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所以就是我想等你一起下班。就是那个
哇，
话
好
讲
体
出来，
贴！
就让人觉得说，哇塞，好贴心哦！就是他觉得我一个人在这边上班，觉得很可怜，所以他想陪我一起下班。可是他也只是跟我只是就是同事的关系，就可以随口讲出这样的话。然后我今天就想说，要是我今天跟他不是同事，如果是有个男生这样对我讲话，我应该会觉得说，哇，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还是什么？就是。女生可能会比较多粉红泡泡出来，可是其实对她来讲，她可能就是对一般的同事也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所以我后来就是观察说，韩国男生好像真的就是从小被教育的，就是这种对女生的方式，跟台湾男生可能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啦。但是这个也对我们，但是我们今天要举例的这几个案例，可能也不能代表所有韩国男生，只是说大家遇到这样子的时候要小心。
对，因为其实我因为我们公司就 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一些韩国女同事，然后我就说我们有一次吃饭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他其实韩国男生在台湾还蛮受欢迎的，然后我发现韩国女大部分的韩国女同事是觉得很不可思议，你知道吗？他们就说我爱，然后觉得韩国男生没有那么好，你知道吗？他们实际上经历过很多、嗯、那比如说像我很多朋友他们跟韩国男生交往以后，他们会发现韩国男生的出去吃饭啊、嗯、或者是玩就是买门票全部都要 AA 制、
哦、
这是最普遍的。因为 我有个朋友他是跟一个韩国男生交往，他就说、啊、他们是每个月都会计算说哎、欸、你到底花多少，然后、欸、他会说哎、欸、你上次去乐天世界的门票你还没有把门票钱给我，我帮你结，这样会直接要钱。我就觉得很震惊，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韩国很多就是韩国很多情侣他们甚至会办那种情侣的通账，情侣的那个账户，然后会有那个 check 卡、啊、他们就会一人就是要放多少钱在那个通账里面，然后出去就刷那张卡这样子。所以他们很多出去看起来好像是男生结账，但实际上他刷的那张卡是情侣卡，
是两个人的钱，也不是只有男生出钱。然后原来如此，
很多都这样。所以他所以 每一个银行都会有这个账户，就情侣账户、啊、然后我就觉得哇很不可思议，这以前在台湾完全想都没想过，
对、啊、
你知道吗、对，但是在韩国这已经就普遍到就是连各家银行都有这账户，
天、
这个、情侣专案我就觉得很夸张。但是我遇到案例就是会 AA 制的已经还算好的，
对，
就是我很多有些是台湾女生来韩国打工度假很辛苦，就做 housekeeping 嘛，
对，
每天很辛苦来赚一点点钱。但她好不容易交了韩国男朋友，说啊，因为我是学生，然后我现在都领就是父母的零用钱、嗯、所以我没有钱，所以我出去约会你能不能帮我付。
对，
哇， 我遇到这种好多，就是真的很多，然后都是她、啊、说哎，你有打工度假你有赚钱吗？那你要不然就你付多一点。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其实比如说在台湾如果男生跟女生出去吃饭你很难会 叫女生出钱吧，就是你会觉得还是约会者。
对，因为台湾女生好像会觉得我这是 大部分啦，还是会觉得说就是、男生或是说台湾男生也蛮爱面子，所以出去的话男生会抢着付钱，那或是 AA 制，这样我觉得都蛮合理的。或者就是这一餐我出下一餐你出，然后吃的钱不会差距太多。但是如果都叫女生出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分。
对，就算是都是学生也不会就是全部都叫女生出。那我每次都跟他们说哇你们来韩国打工这样真的很辛苦，因为 做那 housekeeping 真的很累，
对、啊、
然后还要帮那个韩国男生出。但他们那时候都会被爱情冲昏头，就是他真的因为是学生
没有钱，好可怜哦。
然后我心想为什么就很多都是这样，然后到后面都挺惨。然后我有个案例也是，就是因为以前就是他们打工度假也自己有一个群都会聊天嘛、
嗯、
然后就会就假如说 A 台湾女生然后交了一个韩国男朋友，就故意带来公司，然后就说、嗯、哦就是哦我交了韩国男朋友这样子。然后其他我看其他的那些女生都投以羡慕的眼光，就这样。
对，他就带来炫耀的、
哦、嗯，对。然后但那个女生后面很惨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她那个男朋友跟他借了钱，
嗯，
就是也是因为他说、啊、他学生没有钱，然后他可能要去报个补习班或者什么没有钱，然后你们借他，然后那女生也借了、嗯、然后后来但那个台湾女生后来打工度假不是一年嘛，期限到了他就必须得回台湾嘛，
嗯，
对，然后又刚好遇到 corona 的事情，然后他没有办法过来，然后他又很想他又很想他男朋友韩国男朋友，然后就唯一一个办法就是那个做那个那个叫什么游学签，就是那个
语学堂的签证，对，来念书。
对，但如果有来报过语学堂的知道，就是语学堂你要拿到这签证之前你必须先报名必须缴
学
费，
要先汇款，
对，那有一笔钱嘛。然后他本来想说、嗯、啊那叫那个男生帮他出，然后那个男生说啊我没有钱这样子，然后后来那个台湾女生还跟我借钱，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是直接果断我就拒绝她了，然后最后那个女生还发现她男朋友其实搞外遇，就是她那女生回台湾了以后，那个男的又跟别的 韩国女生就暧昧就搞在一起这样，然后后来就是闹分手，然后要跟那个前男他的那个韩国男朋友要回前任的钱，然后那韩国男的还刁，就是说啊，我钱已经还给你，汇到你的那个韩国账户，但是因为那个台湾女生已经没有外国人登录证，没有办法登录网，连查都没有办法查。
哦，
那你要说他不还钱，他就说哦，我已经汇给你了。然后我心
想说，就是吃定了那个女生。
对啊，我是觉得怎么有那么莫名其妙的，而且他还是他以前就是他带公司借炫耀的那个韩国男朋友，就是这样子刁难他，我觉得好夸张。然后那女的就也求助无门，就是也很惨，就是他赔了，就是他那时候已经报，后来跟他台湾朋友借钱去报名了那个语学堂，后来没有
去。哦，他还是哦，他报名可是后来没有去念书。
对，然后他是想说要把。他那时候本来要请那个他前男友去，能不能把那个退款拿回来？
对对对，
前男友不帮，也没有帮嘛。
哦。
然后就说啊、哦，好惨哦！我就觉得真的是，就是这是一个很辛苦的案，就是他借了钱，然后出去约会就花女生钱，然后后来那男的还跟我、哦、后来发现好多韩国男的到后来都会跟女生借钱，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警讯，就如果当那个男生
借钱。哦，对对对。
就这真的真的就不要再在一起了，我觉得通常就是这99%都不好的结局。
对啦、
就是、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见得是国籍、就是不管是哪一国的男生，就算是台湾男生跟你借钱，只要有这种金钱的纠葛，你就要警觉说哎、欸、这个不对劲哦，就是不能为被爱冲昏头。只是说这些案例是因为台湾女生只身到韩国来，等于比较是弱算是比较弱势啊，因为你没有地主的优势，所以当地人跟你说什么你可能就会信以为真。所以这些台湾女生他们或许在台湾就不会被骗，可是到了韩国人生地不熟，然后他又是你男朋友跟你讲这些话，好像你就会不自觉的心软，就不会去怀疑他。如果说你的男朋友跟你借钱，你就自动会借给他。对
对啊，原本在台湾根本不可能发生事情，
对对对，
觉得啊好像啊、欸、好像他讲的也好像有一点点道理，他也
对
就会掏了。我就真的就我们就真的是旁观者清，就我们在旁边看，我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但他们就觉得啊，就我是跟他是真的相爱就可以做，但其实就最后都很不好的下场。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就刚才说到 AA 制嘛，
对。
然后我还有一个朋友更夸张，他是就是他也是为了就是来韩国目标就是带一个韩国欧巴回台湾嘛，
对。
然后他就是每天就是一下班，然后就去江南夜店。
哦、oh? ，
他就去江南夜店，就是因为他还特地选江南，因为他觉得弘大那边都是学生，没有钱。
哦、oh, ，对对，
他想要遇到，对他想要遇到去那时候大家有个印象，就是如果我要去遇到有钱的，就因为艺人很多都是去江南或者是
对，没错，
对，所以他就特别挑，他就是去江南的夜店，他每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去这样，然后后来他就真的在江南夜店遇到一个韩国男生，然后也交往方式， oh. 然后大概。交往不到大概一个礼拜以后就发生关系了，
嗯，
然后发生关系以后他后来去验了以后发现他有小孩了，就、
哦、
对，有小孩，然后就跟那个他的韩国爸说有小孩，但那韩国爸就说我现在还是学生，我没有办法就是帮你，就是我没有办法养小孩，生下来我没有办法养这样子，然后就让他去堕胎、
嗯、
然后但是然后而且其实韩国吃堕胎药也没有办法买到堕胎药，然后
对，
然后如果你要去堕胎，其实也要去找，就是其实不是合法医院都会在做，
嗯，
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啊，那我知道哪里有就可以堕胎这样子去，然后费用是多少钱？那我们 AA。
天哪，
我听到我
觉
得
这太渣了，太渣了，
连堕胎费都要 AA。然后我听到我就整个很想吐血。然后那女的就是说她希望把小孩生下来，
哦，
然后。那男的就说不愿意这样子，他说你生下我也没办法养、
嗯、
然后但那女的就说不行，这是我们的爱的结晶之类，他以为说他只要孩子生下他们就会结婚、
哦、用小孩绑住那个男生，
对，就殊不知那个男的最后跟他讲说哦，我要去日本留学了，他说如果你不堕的话就是那就算就走
你自己养
就对， 然后就真的消失，那男的就消失，就潜水了。因为韩国男生很惯用潜水这样，那因为然后那个台湾女生，因为她本身韩文也不好，然后在韩国也没有什么人脉这样子。
对啊，举目无亲，然后还要在那里生小孩。
而且她是在夜店认识的，所以她其实对她的家庭背景也不是很了解，她根本不知道她家里住在，而且一才一个礼拜就发生关系了。
对啊，
所以对，然后整个就消失了，然后他那时候就觉得很荒唐，但是他就是想说啊，等我小孩生下来，那个韩国男的应该会就是回他，或者是就是结婚这样，所以最后那个女的是真的把小孩生下来了，
天哪，
但他带回台湾养，他就那时候是说看看小孩子长大以后可以去认亲什么，
他还有这个
哇，
还想这么远。
对，然后那他就带，好险那个台湾女生她家里算是中南部，就是还有一套房的那种，就算
可以自己养，
对，所以她就自己养。然后但是我们就觉得，因为我们一开始都其实都劝她就是干脆不要生，因为这种不负责的，
对呀、啊，不负责任，
对，但是她就觉得说，她一直以抱持着希望，就是啊，我可以就是有好，就是生了小孩可能会有改变这样。然后就是到现在，就是我们看他小孩就长得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像韩国人这样。但是，但是我还是没有看到，就是真的又找到他那小孩子的爸爸。反正那小孩子爸爸就是完全就是从人间消失了。
哦。
然后哇，真是一个血淋淋的案例。但是，
对啊，这个真的是有点太血泪了一点。因为其实就像你刚说的，韩国男生喜欢潜水，就是突然人间蒸发这一招。这个我也有一个朋友的案例也是这样子。因为我那个朋友他本身他是一个就是哈韩族，就是那时候是为了追星，可是他就是会到韩国旅游，但是他不会韩文，他也没学过韩文。但是我认识那个女生的时候，她已经是离婚有一个女儿了，所以我知道她的状态就是她也是大概30出头吧，但是只是因为就是她等于说他那时候他是为了追星，可是他那时候 我认识的时候，我是不觉得他会交韩国男友。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我后来到韩国工作嘛，然后他来找我的时候才跟我透露说，哦，他其实有一个韩国男友，他要来看那个男友，然后就是跟我就顺便跟我见面这样子。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他后来是透过交友软体去认识到了几个韩国欧巴，而且是已经交往过不止一个。所以他这次那一次要去看的那个男友可能是已经第二还第三个了。好，因为我也我但是就是也没有特别多说什么，哦，你要来那我们就吃个饭这样。所以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哦，韩国欧巴多多贴心啊，然后多浪漫啊，就是跟我讲了一些这些过程这样子。然后他还告诫我一句话，就说就是女生一辈子一定要交往一次韩国欧巴。所以就是很推崇就对了。我想说真的假的，因为那时候我也才刚去韩国工作，然后也没有认识几个韩国人嘛，就是只有认识我的同事而已。所以我就是想说他到底为什么如此的推崇韩国欧巴。那直到后来过了半年吧，他又说他要来韩国了，然后那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换了别的韩国男友，但是他这一次来是因为跟那个韩国男友分手要来挽回。然后我就想说哈，怎么会这样，就是你来是为了挽回那个男生。
对啊，
然后他就说因为那个男生在视讯的，因为他们都是视讯联络嘛，然后就说那个男生在视讯当中跟他说，哦，他受不了这样子远距离的恋爱，然后要分手，就他也很难过啊，然后也哭啊什么的。但是呢，一视讯结束之后就完全切断联络，就是从 IG、脸书、KakaoTalk 全部找不到那个男生，就是全部被封锁了。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对对对，因为他还想说完蛋了怎么办，但是因为他知道那个男生住哪里，所以他就直接从台湾飞到韩国要去找那个男生，就是如此的决心，就是要飞到韩国去挽回。但是就是刚好因为男生就是没有办法联络上，我电话不接，然后简讯不回，卡透什么全部封锁，所以他那时候他本来已经要到那个男生家里去堵他了，然后是好死不死刚好在 IG 上面看到那个男生的前女友的 IG po 到他跟前男友的照片，就等于是说那个男的已经跟他的韩国前女友复合，结果只是跟就单方面跟个台湾，
只是要找一个借口说
对， 他就他其实就是要跟他分手了，但其实他已经跟他的韩国前女友复合，所以他就非常的崩溃，就是看到这一点，然后所以他那一趟来，他也完全没有见到他前男那个韩国欧巴，然后他就回台湾了。我就觉得哇天哪，而且就是有点可怜，可是真的没办法，因为当对方切断联络的时候，你是真的找不到那个人，而且你又看到他已经跟别人复合，你也只能死心，所以就是。对，就是我就那时候才知道说，哦，真的韩国男生真的都是用这种方式，就是他也完全不跟你联络，你真的是找不到他。
对，但我还有个朋友的案例是他挽回了，然后后来还结婚，
哦、
就这个你可能也知，你兰宁可能知道那个人是谁，就是他其实是刚来韩国的时候，他也是好像是因为学校的活动、
哦、对
认识的那个男方，然后那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男的很渣，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刚开始的那个韩国圈其实很小，然后都其实大家都认识，然后就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就说、欸、他去参加大学联谊的时候联谊到就是那个女生的男朋友，那时候还是男朋友，就是韩国男生，
对对，
然后那个韩国男生还跟他讲说啊我没有女朋友还怎么怎么样这样子，然后后来反正就是喝很多，然后那男的也没有什么钱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就是喝醉了以后，那然后那个联谊的女生先走了，然后他打电话去叫就是那个台湾女生去买单，
哇，
就是去为了他那个韩国女就是韩国男生联谊的对象跟他买单，然后我就想这么渣，但是那个一开始那台湾女生也觉得说啊可能就是只是喝酒喝多了、啊、或者怎么样，
对，
反正他就是想说啊还是比较因为讲喝醉了，那韩国男生又很会安抚女生，知道我还是比较喜欢你的之类的，反正就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们就结婚了，然后结婚了以后，然后那个台湾女生其实能力很强的，她后来就自己开民宿啊，然后也自己做旅行社，其实赚很多钱，然后但是那个韩国男生就是也没有再去找工作，他就可能就是哦我帮你就是带带团啊或者是怎么样、
嗯、
然后就是然后就连这样，然后就是婚后以后就是那个韩国男生还是后来还是外遇，
哇，
然后我心想说哇那你这样子到底是挽回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嗯、
然后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离婚，但是我就是就身为一个就是旁人来讲，我就觉得还是觉得就是他们虽然我觉得有某程度是因为台湾女生可能因为工作在韩国如果要签证要创业或什么，她可能需要一个韩国人的身份，
对对、嗯、
所以她必须给无论怎样就是只要在最低忍受的范围还是会跟着男人结婚，但其实我自己觉得说她如果以女生的观点就是结婚后那韩国那她的老公也没有去找工作，然后甚至在这个状况下还外遇，其实我觉得一般女生其实应该也很难接受。对，
其实这个这样的题目常常就是很多人也是会在那个 PTT 或者哪里在讨论，就是说好像就是当然这是比较就是对女生有点不公平的说法，就是说台湾女生在台湾你这样这么渣的人在台湾你就不会被骗，就是如果一个台湾男生这样、嗯、你就不会跟他在一起，可是今天身份换成韩国你就可以接受，就是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你也知道这个人不好那你还跟他在一起、嗯、其实就是对就是有点是各有目的，就是这个台湾女生 maybe 是因为想要有那个韩国的身份所以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留在韩国、嗯、但是他也知道他自己一定也知道说哪里是不对，可是他就是必须忍耐，那韩国男生他可能跟韩国女生交往的时候也不会这样，可是他知道对方是台湾女生是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所以他就吃定你就对你跟你说你要 AA 制啊你要付钱啊帮我买单，就是他也因为这个国籍的不同然后去用这一招，所以就是这样的故事当然听起来是比较邪类一点啦，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真的唉，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说可能是那女生觉得说啊我为了就是可能自己在韩国事业的话也冷，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觉得是这样。 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案例是非常特别的，就是就她也是那女方也是来韩国打工度假，
对，
然后她就那时候交了一个我记得很清楚她那个韩国人朋友是读法律系的
哦，
然后她已经毕业了，然后她就说她一直都没有找到工作，
嗯，
然后但是他们已经在一起，所以出去吃饭都是那个台湾女生付钱， 然后我们还有跟那个韩国男生吃饭说，哎，为什么不去找什么工作这样、啊、然后那个韩国男生都觉得说，哦，这个工作的薪水太低了，我是法律某某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我应该要更高的薪水、嗯、就是眼光很高，
哦，
就是一直反正就是一直没找到工作，对。然后但是我们那时候吃饭就觉得很妙，就是他就跟那个台湾女生说、你礼拜六日五六日都不要到他家，我觉得是反正就周末不要到他家、
嗯、对。
然后那个女生就觉得说，哎，为什么？然后那个韩国男生就跟他讲说，因为他只要到周末的话，他的那个兄他的那个弟弟还是哥哥会来他家，然后他不希望说、
嗯、
因为他们家是比较就是排斥就是跟有外国跟外国 女生交往，因为他们是比较传统的家里，他说他等希望等交往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再公开这样子。
对，
所以那个女生就很乖，台湾女生很乖，就只要到五六日他就把他的东西都整理收好，就感觉就是他的那个家是没有就是他的存在的那样子、
oh.
然后一直到后面就是有一次就是他已经回台湾了，因为打工度假签解除，他回台湾，然后有一次真的非常想那个韩国男的，然后他就自己买机票，想要给他一个惊喜。然后到他家以后，发现他周末其实是跟另外一个女的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就整个完全就崩溃。就是第一，就是那个男的其实骗他了，就是其实他周末根本不是他兄弟要来找他，是因为他周末去找别的女生。
哦，
对。然后就很夸张，然后但是那个女的还为了想说看能不能挽回他，就是还在那个保险套里面刺洞，
就是千方百计想要怀上他的小孩，就觉得可以母凭子贵。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跟他讲说，你别傻了，你别傻，然后说为什么要这样子挽回，而且他就本身就很渣，就是他那时候对我们就是。女方的朋友也是很不礼貌，就我们一起吃饭，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去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他第一句问我们说，哎，你几年生了、
嗯、
然后我就讲，哦，他就说，哦，那是用就是我是大哥这样，然后我想说，啊，那可能只是韩国朋友，就是他一般就是整理顺序而已，然后他下一句就说，那这摊你请客。
啊，
整个就傻眼了。哇塞，哇，你也太没礼貌了、就是、
好敢讲哦。
对，他就对，我就觉得很莫名，就是也很没礼貌，你知道吗？就照理说，一般正常就是啊，整理顺序完以后，然后就叫就是啊，他可能叫你用，然后就可能就结束。
对，
然后要请客也是我自发性的请客，
对、啊、
不是他就直接说，哎，那
就
你请客，那这
你请客，
而且他就点的，我那时候他就是点的一个大的套餐，就是感觉就来吃喝，我整个我就很冒火，我就当场想走，你知道吗？
太夸张，
很夸张。对，然后那时候是因为那个朋友去，想要一起吃饭，然后那个女生叫我过，哎，因为在附近嘛，叫我过去，然后就我是临时被叫，然后过去以后，然后临时就突然变成我要请他们一整桌人吃饭，我整个
一整桌，哎，对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傻眼，然后我那时候就其实我对那个男的已经很没有好感。然后后来不是发生这件事情嘛？
对。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女生还想尽办法挽回，我就真的是劝她说不要。然后后来那个女的就有一阵子，有一整年的时间，就是觉得很失魂落魄。甚至我们那时候去泰国玩的时候，还去请那个佛牌，就看能不能有机会，就是透过生命的力量可以就是挽回。然后我们心想说，后来就觉得很夸张，但她后来就一年以后，她就走出来，然后交到一个更好的。人以后，他就去回头看说，哎，为什么我那时候会就是那么想要挽回那渣男？然后觉得说应该早点分手才对，就是他后面就清醒了，就是后来他遇到一个更好的，然后就觉得整个就清醒，然后就是啊，他就是觉得自己亏很大，然后又给他钱，然后又怎么怎么的，然后就觉得
啊，
真的。
因为其实我像是虽然我没有真的跟韩国男生交往过，但是我有时候听到这些故事，也觉得说哇塞，韩国男生到底是不是一个？ 怎么讲，就是他到底是本身就这么渣呢，还是他是看对象？因为比如说我在很多年前也是认识了一个韩国男生，可是那时候是因为我是记者的身份去韩国采访认识的，然后那时候他是带韩国当地的一个表演团体，他是一个经理，他是一个 manager 这样子，那因为他也会说中文，所以我们就是用中文聊了一下天这样子，就想说哎，就是可以多认识一个韩国朋友也不错嘛，就是可以练习韩文啊什么的。那那时候是在韩国认识，那后来呢刚好他们来台湾参加旅展，就他带团过来，所以我想说，因为我们就加了脸书嘛，脸书好友就用私讯联络，他就说他要来台湾，我说哎，好啊，那这样子我可以请你吃饭什么的，所以我们就有见到面。那其实因为他们停留时间非常短暂，所以中间我就只有见过他一次而已，然后就想说好啊，那之后去韩国再联络什么好了，就其实也没有到什么很深入 的交往啊什么，就是真的还只是朋友的阶段，因为他那时候自称单身嘛，那我也单身，就想说那就交个朋友嘛，就是也就是可以聊天什么的，所以我们后来加了 KakaoTalk 之后就是偶尔会聊一下天这样子。但是直到我到那一年我去了韩国工作，我想说诶，那到韩国工作是不是变成我到你的国家，因为我们通常你来我的国家我请你吃饭，那我去就是 见面我没有一定要什么你来请客啊或什么，但想说大家就是认识就可以见个面嘛，对对对，结果他就开始避不见面，就是我就觉得蛮奇怪，就是我到当地说诶，我已经到了，那我们看什么时候约，然后他一开始还有回说诶，好啊好啊，哪天我们可以约一下，然后后来你再传讯息去诶，就未读哦，就完全没有读讯息，然后我再去看他的脸书，发现哎，他脸书 unfriend 我了，竟然就删我好友。
我不懂
为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莫名其妙。但是后来他就，我就想说，难道是封锁我了吗？因为后来就再也就是人间蒸发，就是你也联系不到他，因为KakaoTalk他不回嘛，然后脸书他又把你封锁，就是就很奇怪，反正就没有联络了。然后后来反正我就想说算了，因为我到韩国我也有其他的事要忙，所以我也没有再去认真追究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因为老实说也不是真的很熟的朋友嘛。然后一直到大概几年后我才看到说他的状态已经变成看起来是已经结婚了，然后有小孩，然后我就想说那到底他就即便他当时如果不是真的单身有女朋友，那你就明讲就好了嘛，就是我也不会说要跟你有什么牵扯，但他就直接断
他可能想要塑造一个黄金单身汉的一个人设。
对，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人在跟你当朋友的时候是人非常的 nice， 就是也是就是很风趣幽默，然后会讲笑话或什么，就是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会把就是封锁你或者什么直接就是不来往的那种，就突然不来往的那种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哇塞，会不会这些韩国欧巴就是人前一个样，然后你觉得对你好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就直接把你封锁，所以那时候只是我觉得有一种心寒的感觉，就是但是就还好也没有跟他继续联络，因为也其实也没有必要。对，
但我觉得如果跟韩国人真的实际上交往会发现，其实有大部分的韩国人都比较会势利，他会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对他就是未来假如说职场上有什么帮助啊，或者是
对
他来讲
比较功
利
主义
的，对，我觉得这好像不分男女，他会就是会评判。我感因为我在韩国时间也一段时间嘛，我感觉就韩国人比较会就是他们应该说他们脑回路比较清楚一点，然后会直接就看你就是哎计算哎，你这如果你跟他之后没有特别他利益的关系的话，他可能就不会特别跟你好或者怎么样。我是个人是有这种感觉。 对，
没错。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这个主题就是韩国男生的这个跟台湾女生交往的真实血泪案例，但这个故事太精彩了，所以我们下一集呢会继续跟大家讨论。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如果想要追踪韩国的消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